主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一起进入何西阿书。何西阿是主前第八世纪四大先知之一，同一个时代呢，有先知阿摩斯、以赛亚和弥迦。当先知阿摩斯北上，则被耶罗波安统治的北国以色列虔诚虚假、道德败坏之后十多年，耶和华又呼召了一个北国的人做先知，向北国以色列发预言，宣告神的审判。这个人就是何西阿了。何西阿书的信息呢，大约是在主前754年到714年期间宣讲的，而把信息编辑成书的日子呢，大概也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末期。何西阿生长于太平盛世，当时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之下呢，对外通过军事扩张国家的版图，对内大力发展经济商贸，北国以色列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繁荣，取得了巴勒斯坦地的领导地位，统治阶级和商人都非常的富有，国家大部分的财富都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可是呢，这些人只贪图个人的享受和挥霍，罔顾人民的利益，对贫苦大众进行剥削和欺压，所以呢，以色列老百姓贫富极端的悬殊，大多数人民都是生活在贫穷线下。在政治上，贪污普遍，社会上酗酒、荒淫、仗势欺压贫弱的事层出不穷，但都无人过问。而在宗教生活上呢，以色列这个时候所敬拜的已经不是注重公义、圣洁、慈爱的耶和华，而是以淫乱、腐败、结上不解之缘的迦南偶像。先知何西阿目睹这种情况，他预见这种表面物质繁荣而内里根基日渐腐败的现象，将招来不可收拾的大灾难。到了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末期，何西阿就得到神的呼召，开始做先知，对耶户王朝宣讲神的审判。作为神的代言人，何西阿苦口婆心的劝导同胞要悔改，回到耶和华神的身边。可是统治者和国民对他所宣告的信息都无动于衷啊。何西阿做先知数年之后，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了，北国以色列就痛失了他们的君王。在主前753年到752年之间，为了争夺王位，宫廷当中充满了血腥的谋杀。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位仅仅六个月，就被沙龙所杀，结束了耶户王朝的统治。沙龙做王才一个月，又被米拿所杀。虽然这些事使京城摇动不已，但米拿在位初年，这个北国呢，还勉强可以维持经济上的稳定。就正在这段时期，国际的局势出现了突变，提格拉庇列瑟在主前745年夺取了亚述国的王位，他实施西侵的政策，对巴勒斯坦附近的邻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那么在第八世纪的下半叶，巴勒斯坦各国都陷入了一片纷扰混乱之中。为了得到暂时的安宁，以色列有些政党就主张和埃及结盟，共同的对抗亚述。那么有一些呢，就主张向亚述进贡，和他们建交，希望亚述呢不要打过来。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 以色列人还是不愿意悔改，寻求神的帮助。何西阿先知就这样说他们：以色列像愚蠢的鸽子，到处乱扑，却不扑向神。在主前722年，以色列京城撒玛利亚被围困3年之后，终于被亚述大军攻破而投降。在耶罗波安死后不到30年，北国就由巴勒斯坦的领导国沦为亚述的一个省。这就是何西阿先知写书的时候的背景何西阿书的主题是神以温柔的爱给硬心不忠贞的以色列最后一次机会。以色列就像个不贞的妻子，她抛下丈夫跟情夫私奔，神透过先知唤她回来。何西阿书的14章1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在这个国家动荡不安的时期，何西阿先知的声音虽然几乎被淹没了，但是先知并不灰心。何西阿一直以神代言人的身份忠诚地服侍他的世代，耐心地恳求他的同胞悔改。在新约圣经中，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而在旧约圣经里，何西阿也可以称得上是爱的先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有一个召命，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悔改，做神的门徒。今天我们已经得到这一份的救恩了，可是我们国家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他们还没有认识神，他们还陷在拜偶像当中，以金钱、权力、物质以及享受作为他们人生的目的以及追求。社会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败坏和不公义。弟兄姊妹，神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做这个时代的先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做他福音的代言人，像何西阿那样站出来带领自己的同胞悔改归向神。但是您愿意这样做吗？你愿意对自己的同胞有投入这样的爱和委身吗？说到何西阿书经文所运用的文学技巧，实在是非常的突出和丰富。何西阿喜欢用不连贯的文体，简短而尖锐，在文章里闪烁着很多精炼的句子，但书中的主调又是十分的温和。有圣经学者这样说，何西阿的信息是旧约当中最有深度和最属灵的。虽然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在书里头只出现过4次，书里头的语调是仍然充满权威，遍满了象征和隐喻。最显著的地方莫如1到3章何西阿与歌篾之间婚姻的描写，而4到14章的信息我们看起来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统一，但仍是充满了何西阿先知特有的丰富感情。就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何西阿落笔之处句句如断肠痛泣。何西阿书是一卷很深奥的书，先知用非常多的隐喻刻画出神和他子民的关系。何西阿的信息是以神借着摩西为以色列民在西乃山所立的圣约为依据的。书卷里一系列的祝福与咒诅是神透过何西阿向以色列人说的，每一项祝福或咒诅都有摩西的律法为依据。神使用何西阿的婚姻作为一种象征，具有神学的含义。先知奉命去娶一位淫妇为妻，他妻子对他的不忠就代表了以色列对神的不忠。其实 世界上只有两种关系是不容许插入第三者的，并且具有排他性，那就是婚姻和圣约。何西亚的婚姻问题就代表了以色列人拜偶像背逆神的情况，因此呢，割灭的淫乱可以代表以色列在宗教上的淫乱。圣经用人间的婚姻来比拟神人之间那种圣约的亲密。先知何西阿是最早这样写的一个作者之一了，而这个比方在圣经中一直不断的被沿用。神与子民的圣约既然以婚姻为象征，在这个基础上，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不顺服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以敬拜偶像来取代敬拜神，神就借着先知来告诉他们，他们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不过呢，何西阿审判的信息也带出了神终将救赎他子民的盼望。在书卷中有一段话感人肺腑，使我们刻骨铭心。何西阿用这段话来描写了神为了他的子民心中的起伏是何等的强烈。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呐，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鸦吗？怎能使你如席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神不会永远让他的子民沦落在审判与被掳之下，他将会把以色列在被掳为奴之中救拔出来。最后，神也将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并在地上重新的建立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当初怎样爱他的子民以色列，今天神也愿意以同样的爱来爱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子民。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神都很希望你可以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向他祷告，寻求他的帮助。他必然会用他无限的爱来医治你，用他无限的能力来扶持你。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